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昨天方华18岁的女儿突然心血来潮，说要整理自己的衣橱。她把衣服整理了整整两大袋，送进了旧衣回收箱。她说啊，有些衣服啊已经不能够穿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而且呢，这些新的衣服几乎都是宽大尺寸的衣服。我发现呢，现在的高中女孩，她们很喜欢穿宽松的衣服和裤子，而且这个尺寸呢，比自己的尺寸大好几号。后来我才发现，她的朋友和她的同学也是穿宽宽松松的衣服和裤子。现在这些年轻人穿着流行的趋势就是大。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喜欢穿大的衣服呢？他们的解释是，第一个呢，就是跟风。看着别的同学穿起来非常好看，自己也想这么穿，也想变得好看。所以呢，就跟同侪一样，穿起了一模一样的宽松衣服。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要隐藏一些隐私的部分。初中、高中生都处于发育的阶段，尤其是女孩子的胸部，发育明显的话，有些人会感到自卑，害怕被人发现。如果穿上宽松肥大的衣服，就能够好好的遮掩，不被同学发现，避免了自己的尴尬，运动起来也比较方便，所以一举两得。很明显的，青少年很容易受到同侪的影响。今天林老师会继续和我们分享青少年的五大交友风格，另外两种风格，同时他也会分享青少年面临的同侪压力。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得着青少年，就是得着明天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帮助他们迎接多彩多姿的世界。欢迎收听李立辉老师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了解青少年的交友，好，他们有不同的模式。那每一个孩子呢，根据他的个性、他的特质，还有他的原生家庭、父母的环境，孩子会有不同的交友风格。很多时候孩子的交友风格也是来自于模仿父母的交友的模式。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孩子他有一个很善于沟通，或者是他能够真诚的表达他的想法、他的感受，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啊，这是我们期待。那我们可能也是需要教导孩子在交友的模式上面呢，每一个人会碰到的环境不一样，但是他们的模仿对象却是会成为他们的极大的帮助哦。父母，我们常常如果能够跟孩子更多的分享，或者他们透过观察看到父母或者是长辈们之间的交友的模式啊，其实都会成为他们的一个榜样，然后也会成为他们所学习的对象哦。所以当我们讲到说青少年有五大交友风格，那这是一个基本的归类哦。那当然不是说这是绝对，上一集有提到火爆型的好孩子，还有早熟型的孩子，好，以及敏感型的孩子，这分别呢就是有不同的表现特质哦。那当然也给家长有许多的建议， 那我们这一集呢，我们就继续来看到领导型哦。通常他们是精力充沛，自信满满哦，而且能力很强，然后也很尽责，所以其实是一个很优秀的孩子哦。那但是他们在交友上面呢，可能在同才同龄之间，诶，就会让同龄其实会有的时候会觉得是有压力的，好，甚至呢可能会有一些负面，觉得哎呀，这个领袖型的孩子呢就是专横跋扈，或者是很傲慢啊，很强势哦，因为他们可能对每一个事情都很有自己的主张跟看法哦，然后可能大家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也会很愿意表达啊，可是呢就是然后也很喜欢管理众人啊，这种孩子通常在班上可能都是干部型的人啊，或是领导型的人，由于他们很聪明伶俐啊，所以常常能够扮演好这个领导的角色，但是有可能因为不一定是信任别人哦，就是所以有可能有时候会比较容易掌控别人，或者是呢会驳斥别人的意见，就是坚持按自己的意思而做事哦。所以当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可能同龄团体就会就是并不是很喜欢跟这样子的人相处啊。这样领导型的人也可能会因为想要更用心的就是取得到优势啊，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很在意朋友的同学的反应哦，好，而且反而是迫使同龄同才的人呢能够屈服或者是顺从他的意思，就是他会想办法获得就是同才的欣赏跟仰慕哦，好，但是他也常常可能会热心过度让人受不了，好，所以呢当别人如果拒绝这个人的管理或是主张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感觉到受伤被误会，然后以为别人是拒绝的是他这个人哦，那他们也会常常非常注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的正确性啊，好，但是呢却不太能够认清这个行为啊对别人的冲击是什么，就是他可能会让人反感呢，不是他说话的内容，而是他说话的方式哦。因为他的态度啊，就是他就是觉得他才是对的，所以就是对方可能就会觉得受伤。那当然，或许的确他讲的东西也是可能是对的，但是因为他的态度并不是那么同理，更多的是要求，其他的孩子可能就很反弹的哦。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久了可能会有一些的冲突跟误会出现。那所以给家长的建议呢，或者给辅导的建议，就是要教导这样子领袖型的孩子呢，他们学习要想要与人相处愉快，就必须练习放手，好，放下控制欲，放下自己期待被认同，好，而是能够去与其他人分担重责大任。他们需要练习啊，就是把同才视为伙伴，同等的伙伴，而不是部署，好，或者是社团里面好像他是领导，然后就是其他人都要听他的。学会不傲慢的态度，好，或者是比较谦卑的态度来表达他们的想法，好，而且呢，他能够去学习聆听别人的，改变专横跋扈的说话方式呢，可能就可以让他跟同学之间啊同才更多的接近齁，就是让他能够学会放下自己的好像觉得都是对的或是一个好像高高在上的一个状态齁，对，然后呢也其实是提醒这样子的年轻人呢，他能够懂得跟别人商量，好，懂得跟别人讨论，好，就是什么时候要了解什么时候，或者是要怎么样，甚至是适时的让步，就是愿意把自己的态度放软下来，认真去专心的聆听别人说话，就算他已经听懂了，可是他还是需要去专注的学会聆听。就是像这样的年轻人，他可能会很在意面子，或者很在意他自己的表现，但是他同样的也需要让他知道的是，那他也要尊重同学，好，尊重别人的言行，好，不要让他们就是直接好像在众人面前纠正某个人的言行，这样其实会让同学会感到丢脸，而且会觉得心存愤恨哦。所以其实也是试着帮助这些就是年轻人，他们这种领袖型的孩子呢，他们能够去参与其他活动啊，当然各方面都很优越。鼓励他，如果他可以去参加跟认识其他的领袖，好，甚至参加领袖型的年轻人的活，彼此去学习，在这个样子的交际的过程里面，可以更多的去认识同类型的人，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合作，而且更多认识更多的朋友。那当然通常会有这样子的环境啊的孩子，父母很需要示范，就是不是用一个很专横的方式，或者是一个很武断的方式来跟孩子说话，而是以尊重的方式能够提出要求。如果能够询问好这些领导型的孩子的意见，让他们有一个选择的机会，那他们也会在当中学习好怎么样去尊重别人，而且也能够给人家机会去选择，然后可以去聆听建议。领导型的孩子 其实基本上是很优秀的。他们的身边啊，其实是可以更多的是好朋友，而不是好像只是一些好像屈服他们的人，或者是想要得到好处的人。好，所以其实是也是需要教导孩子怎么样交朋友的部分哈。好，那第五种的交友风格呢，就是悲观型的孩子。你能不能体会想象一下，在你的朋友群当中啊，如果有一个朋友，他可能常常每一次讲话呢，就是发生什么事情他看到的，比如说明天是阴天啊，他就会觉得啊完蛋了，明天就是狂风暴雨齁，然后又要出门又要带雨伞，这样子我们的举办活动都不会成功啊，这样好无聊好无趣，然后就开始有很多的负面的言语。如果你的身边有一个这样子的朋友，我不知道你会喜欢跟他在一起吗？会不会觉得说跟他在一起你自己的能量都被耗掉，然后呢觉得整个人好像也感觉到头上都是乌云啊。悲观型的孩子呢，他们其实看事情简单讲好，表现的特质呢，就是他基本上是很容易看事情的负面，老是埋怨事情，就是或者是觉得说，哎呀，这个老师都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然后觉得就会让人觉得很沮丧，不公平啊，然后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啊，总认为自己一定会失败，也不敢去尝试交新的朋友或者是新的体验。好，常常可能还没开始啊，就是已经就决定放弃，这样有一个预期心理了，觉得自己好像就会失败这样子，所以他其实也很失望，他与人分享很多的负面的想法，发牢骚啊，而且会慢慢越来越扩大，甚至说批评啊，拒绝参与啊，甚至会泼冷水啊。好，那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让人觉得很无趣啊，而且这样子阴沉的作风呢，其实同样同学是不会想要太多靠近啊，好，或者是接纳他，因为其实反而当你一直在抱怨的时候，或是一直觉得很负面的时候，刚开始会一起讲啊，一起骂，但是讲久了可能就会觉得你怎么一直那么负面啊。这样子的孩子呢，其实他们会常常聚焦在自己不满的事情上面，好，不管是学校的事情啊，或是同学之间的事情，或是爸妈家里的事情，并不会留意同侪，就是同学之间他们的需求或者是反应，好，反而是一直就是觉得哦，这些事情就让他很生气很生气，或是很不满，搞到最后就是其实同学也会开始觉得很厌烦。好，所以这样子的孩子呢，他或许不一定是不聪明哦，他很有可能很聪明，也有可能是因为害怕，有的时候想要引起注意力，好，所以呢他就会跟同学在聊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是他就会用从很负面的角度来聊，因为就会让人觉得说诶可以同情啊，或者是大家同仇敌忾一起骂啊。好，但是如果一直是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会连可能连同学都并不喜欢哦，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帮助这样子的悲观型的年轻人呢？好，通常帮助他们这样子从有三个步骤哦。那第一个就是减少负面的社交行为。比如说他们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帮助他们去了解埋怨，就是对社交，其实对同学跟同学的关系上面，其实是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帮助他们去寻求，好，不是一昧的抱怨，就是一直抱怨呢，其实他想要避免大人或是忽视啊，或是驳斥他们的这些顾虑啊，但是其实不一定是真的有效的帮助哦。那第二个，好，增加友善，正面友善的行为，让他们去看见啊，就是其实这样子一直抱怨啊埋怨啊，对整个交友啊其实就是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好，那他们其实需要学习就是以其他的方式来解决困难。好，就是去脱离这些悲观的看法。好，去看到事情的光明面，因为其实每个事情都是有一体两面的。好，就像我们常常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当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得益处呢？有的时候其实真的可能是狂风暴雨，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很多的挫折跟困难，好，或者是考试很重啊这些，但是他怎么去解释？好，就像中国人会提到说，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不是只是哦，在碰到苦难或者是这些挑战的中间的很痛苦的部分啊，或者是很辛苦的部分啊，而是他会看到的是后面的结果。好，就像说我们应看到后来的荣耀，所以我们就轻看现在所受的羞辱哦，就是我们需要给他们帮助他们有一个光明面，看去看见学习看见事情的光明面，而且呢如果真的有需要去寻求协助，提出他们的需求，而不是只是一直在抱怨。 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呢，就是让他们去学习练习感恩哈，就像是圣经上说，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其实年轻人他们并不是那么容易谢恩呐、啊，哦，因为整个环境，整个大环境，他们习惯就是酸民文化哦，大家互相嘲笑来嘲笑去啊，越戏谑的跟对方讲话，是一个年轻人常常会有的一个模式哈、哦。你但是其实文化跟生活的模式是可以去建立起来的，所以其实帮助年轻人去练习，好，鼓励他们练习写感恩的事情，好，鼓励他们去记录下来，好，甚至可能规定他们每一天写出一定的数量的感恩事件。像前一阵子啊，大家可能在脸书上或是一些社交软体会进行一些，比如说就写出五个感恩事项，好，然后呢写完之后我就点名谁谁谁。好，然后他被点到之后，他就再去写今天的感恩的五个事项。透过这样的活动，可以去帮助年轻人，他们可以去练习看到光明面，练习看到神的美好的心意是什么，让他透过感恩去看到更多美好的事情。好，那当然也可以带领这样子的年轻人呢，就是去接触社区哦，做一些服务的活动，看见这个世界啊，有比他需要的人更多，其实他过得其实已经很好。好，就是培养孩子社交的自信心啊，而且他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诶，或许他平常并不敢跟别人相处啊，但是当他面对一些比他弱势的人或者比他有需要的人的时候，诶，他会看到自己的价值，他看到可以自己其实可以去鼓励人，去帮助人，好，让孩子去学会齁付出的那个快乐，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与人的互动的基础哦。青少年很多时候因为情绪上面真的是就是前额叶还没有成熟，所以会有很多的一些批判性抱怨，这是他们的很多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鼓励他们去看到光明面，好，或者看到一个事情不一样的角度。那通常我们在跟孩子在跟青少年有一个这样对话的时候，或许他可能跟你抱怨很多事情，好，或者他都是从负面的角度来表达，那我们可以丢一些问题回来让他去思考。好，有的时候因为如果当我们很直接的切到光明面的时候，或许他可能第一反应是啊，你又不知道我到底在讲什么，或是觉得自己不被理解。所以当你透过问题去问他的时候呢，其实对他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青春不要留白，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让我们一起感受他们多姿多彩的世界。请继续收听由李立辉老师所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从上一集到这一集的上半段，其实都就提到是青少年的五大交友风格。好，其实年轻人他有的时候不是单一一个风格，可能是会有两三个一起。好，比如说呢，诶，又悲观又敏感，然后呢又可能他可能很火爆，有可能。那早熟的呢，可能也跟领导型的人可能有同时有这样的特质。好，所以其实孩子们的状况呢可能会有很多种变化。但是当我们了解其实我们可以更多的去接纳他们的交友风格，理解他们在这些风格上面他可能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可能踢到的铁板是什么，我们帮助他们好能够去转向，或者帮助他们呢怎么样去面对去突破，这些都是在青少年的他们需要一个引导。不管我们的角色是家长或者是一个陪伴者辅导，我们很需要就是陪伴他们去突破哈，就是去面对自己的问题。那个突破不是说好像更有压力，而是去看见原来自己是什么样的特质，那也接纳自己的状态。或许他有时候不喜欢呢，好，但是呢，让他知道说，那这些的由来是什么？可能来自于他自己本身的个性，来自于家人的相处的模式，爸妈对他的互动的方式，都会影响到他的整个交友风格，他怎么样去面对同学。那我们提到呢，青少年在这个时候的发展当中呢，他们有交友的需求，那他们的交友的需求，社会发展的需求呢，就是他们会 期待有朋友，而且能够被认同归属感。他们会很在意跟朋友的相处，所以朋友之间呢就会发挥影响哦。这些影响甚至某种程度就是一种压力啊。好，那这种压力呢，所以我们简单讲就是同侪压力哦，或者是同龄团体的压力。那这个压力其实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好，我们通常听到同侪压力的时候，可能不用把它都想成是不好的、哦、譬如说有一群好朋友，他们功课很好，或者是他们喜欢一起读圣经、哦、甚至在教会里面的活动，其实这种运用团体的力量，团体动力，或是运用大家也都怎么做，诶，所以鼓励他们也可以一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会帮助甚至比父母来的力量还要大，发挥一个正向的一个同侪压力、哦、其实是帮助他们，可以引导他们走到正确的方向。那负面部分当然就是可能就像很多包括考试作弊啦、翘课啊，或是退学啊、或者是吸毒啊，甚至可能是歧视某个同学啊、就是在班上开始一起霸凌别人啊、甚至是会在店里面偷东西啊，哇，明明你就知道那是不对的，可是呢那群同学都觉得哇你好酷哦，有种哦、或者是你好勇敢哦、那还有很多的时候是婚前性行为。好，这些那为什么呢？婚前性行为也是呢，因为很多时候年轻人发生性关系啊，其实他们是什么，因为听到同学其他男生可能那一群的里面呢，其他人就会说诶，我今天跟谁谁发生了性关系，然后拿出来炫耀，好，然后觉得好像自己很厉害。那在当中如果诶都没有，今天如果都没有发生性关系的呢，可能反而被他们嘲笑，好，会觉得说啊你怎么那么逊啊，很弱啊，都已经十几岁了，然后连这都没尝试过啊，好，然后就嘲笑他是个很懦弱的人啊。所以其实就会看到说在这样子的时候就是同侪压力会变得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哦，可能本来不会抽烟的年轻人就变得会抽烟，好，本来没有发生性关系呢，整个思想是很圣洁的，但因着被同学影响了，然后就可能开始很混乱。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讲到年轻人啊，就是渴望被人接纳跟喜爱的那个需求，好，很多时候甚至会大过自我尊重的一个需求。好，就是他会很渴望一直去寻求别人的看法，渴望被人接纳的那个渴望大过自我尊重。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很容易就会被团体牵着走。如果他碰到的这个团体不是一个是一个比较负向的，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力的，那可能这个年轻人呢他就会就不是一个会往很好的方向去走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说青少年的同侪压力呢，或者是就是同龄压力，它并不是一个短时间内造成的，因为他有一个被接纳的需要。好，所以呢他们的这样子的需要呢有没有被满足，其实跟早期的人际关系有很大的关联哦。所谓的早期人际关系是什么，就是当他在孩子的时候，当他还是小学生，可能甚至是还在幼儿园，好，他从小他有没有在家庭里面，其实那个时候对他来讲最大的交友关系人际发展从哪里来，其实都是他的重要他人的相处齁，那也简单讲就是爸妈或是家里的手足。在这当中呢，他们被爸妈接纳，跟爸妈的关系，如果今天爸妈都是可能哦为了赚钱啊根本就不在哦，都是爷爷奶奶在照顾，但是呢因为爷爷奶奶毕竟年纪很大，就除了宠他以外，可能很多时候其实很多这样子的孩子是很孤单的齁，而且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建立这样子的人际关系，所以呢要么就是以唯我独尊，不然就是想要被同学接纳，可是他不知道怎么相处，想要被爸妈接纳，但是呢可能他的心里会觉得就是长期的隔代的教养，变成好像爷爷奶奶就是只是尽了一个养育哦养的责任，但是育的责任呢那个需求，那个渴望被接纳被爱，或是被有一个归属感的那个需求呢，反而是没有被满足到哦。通常年轻人为什么会这么被同龄团体影响，其实有些原因啊，就是像刚刚有提到说他跟他的早期的人际关系有关，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跟父母的关系是有很大很大绝对的关系哦。就是造成同侪压力最大最强大的持续的因素是什么，就是跟父母的关系，如果在家里面或者是跟父母的关系当中，他们并没有得到被肯定被接纳，没有得到那个安全感，其实他当然在青少年的时候呢，除了本身因为荷尔蒙因为前列腺生理的状况的影响，那另一方面可能会就强化想要外出，就是想要找外面的朋友来谈话，找朋友的认同，好，并不是来自于父母的肯定父母的欣赏， 那这样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更在意的是同学的认定，好，同学的肯定，师长的老师的欣赏。同侪压力呢的造成的原因，常常就是第一个是跟父母的关系哦，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不安全感。好，为什么？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哦，我如果做就是跟同学一样的事情，这样我看起来就不会这么奇怪，好，我看起来就不会这么好像很特别，而且我也不想要造成就是同学之间大家的尴尬，就会有一些这种想法出现。好，所以呢，那再来也是缺乏肯定性，好，当同学或者一群人，诶，大家讲好要一起翘课一起作弊的时候，那他在那个时候呢，他并不敢说不，不知道怎么拒绝。好，所以呢，就是会有这种，会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必须做别人做的事情，这样才能成为他们的朋友。好，就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念头出来，好像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我必须一起做。好，他们抽烟我也要抽，好，这样才能成为他们朋友，才能够被这个团体认同。所以其实这些也是什么，就是错误的想法，他们把这些行动建立在不合理的信念上面。譬如说他可能认为说，诶，我必须穿某种特定的衣服，或者是他们的某种样式的服装，或者是某种特定的话题，那我才会受欢迎，才会被他们认同，被他们欢迎。其实这都是因为不确定，不确定自我的价值，所以想要从被认同，被旁边的在团体当中的这些认同来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所以其实这些都是造成同侪团体的压力的原因哦。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青少年来面对同侪压力呢？好，帮助他们去走过这个过程，好，而且怎么样学习拒绝，好，甚至呢，就是在面临到霸凌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去回应？好，那我想我们在下一集当中呢，我们也都会提到这些部分。好，那我们就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我们一块来听由伊甸盲人喜乐合唱团带来的诗歌《我有一个好朋友》。
我真的找到了一个好朋友，我紧紧拉住了他的手，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不认识他，而是他早已知道了我。
我真的找到了一个好朋友，我紧紧拉住了他的手。过去的日子里，我不认识他，可是他早已知道了我。
从前无知
青少年受同侪的压力非常大，家长和辅导要适时的留意孩子的交友状况，并且让他们肯定自我的价值，拒绝不正当的行为，才能拥有健康的人际关系。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真的找到了一个好朋友，我紧紧拉住了他的手。